好，弟兄姊妹，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呢，我们先来一同献上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还给我们存留生命和气息。主啊，我们知道，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你现在并不是单眼。并不是在无原则的去放纵这个时代，而是你在忍耐等候。主啊，因为你的内心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然而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一个人拒绝你的时候。然而不管人怎么拒绝你，你要得救的拯救的人数必须要填满。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特别激烈的时代，主啊，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警醒，免得我们被撒旦魔鬼这个迷惑普天下的，把我们也迷惑了。因为圣经上说了，若是可能，就是连选民都被迷惑。主啊，你也提醒我们，要叫我们谨慎，免得入了迷惑。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常有祷告的心，并且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你的话语的根基上。主啊，使你的真理能够成型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主啊，使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败。主啊，你已经得胜，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必和你一同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这查经的时间也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至始至终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主的灵自由的运行，光照我们的内心，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好好的领受。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在屏幕上呢，我已经打出来啊，就是上一次呢，咱们分了小组，让大家快快的啊，能够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啊，关于这个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呢，总结出里边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啊，咱们讲过哈，圣经的这些记录的方式呢。通常都是以举例的方式啊，他举一个例子，然后接着处理这个例子当中啊，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呢提出他的属灵原则。那么因为我们的生活呢是复杂的啊，历史是漫长的，那么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具体面对的事情啊不一样。可是呢，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很少面对这个祭偶像之物这个问题了，对吧？可是我们面对的很多不同的事情呢，它使用的原则是同样的原则啊。现在呢，我们就快快的啊，把这个三章经文借着祭偶像之物来提出的这一些的原则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那么我在这里呢总结了七个大原则啊，在这三章经文里边哈，我们看到了七个总结出七个大原则。那么其他的这些经文呢，在这段经文里边啊，就是对着七个原则的这个应用啊，使用在这个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上是这样应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啊，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些原则呢我们怎么样去使用。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知识和爱心的原则。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哥林多前书啊八章第一节里边哈，就提出了这个原则。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圣经里边是这样说的哈，他说这个论到祭偶像之物啊，这个大概当时就是有人问啊，使徒保罗 就是说这个我们中间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了解原来啊偶像都是假的啊。那么在希腊的文化里边呢，因为哥林多啊是一个在希腊的当时的时候啊这个重要的商贸城市哈，哥林多人的生活呢是非常败坏的啊，同时呢又是非常宗教性的啊，这个希腊人他们拜很多的偶像啊。嗯，在这里呢再一次推荐一下啊，大家要了解关于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啊，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东京奥运会它的开幕式啊，里边到底都掺杂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啊。有一本书呢是值得大家好好去看一下的。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认识你的敌人啊，认识你的敌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了啊。这个魔鬼撒旦呢他到底在这个世界里边都干些什么事儿。那么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话呢，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哈，被他迷惑。所以撒旦在他的工作里边他是非常疯狂的，但是呢他是非常隐秘的哈，非常隐藏的，让人在不意识他的时候上他的当啊。当然我们不必这个付出过多的关注在撒旦的身上，我们应该把我们主要的关注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哈，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可是呢我们的敌人啊，我们不能不了解他啊，不能不注意他。就像启示录里边提出的啊，这个那个两个兽啊，因为拜了兽和兽像啊，然后受了他的印记，就是下地狱的人啊，这是这么严重的问题。可是教会当中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莫衷一是的，甚至于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愿意谈及的啊，因为我们不太准确的了解哈，甚至于有一些人瞎猜啊，说这个兽的印记呢，就是。今天说还有说是打这个辉瑞疫苗啊，就是兽的印记。有的说呢是在身体里边植入芯片啊，有的说打上一个八口啊，等等的条形码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其实这些到底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啊解这些问题。不然的话呢我们成了地狱之子啊，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呢，撒旦也就不必努力迷惑普天下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关于拜偶像的事情啊，其实今天呢我们很多不一定拜了有形的偶像啊，这个但是呢我们无形的偶像我们还在不断的啊被影响。日本人啊是一个非常拜偶像的民族哈。这个他的很多产品呢其实都在使用这个偶像的这个名字啊，比方说照相机啊，他弄一个 Olympus 啊。这个 Olympus 是什么东西呢啊，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啊。他的汽车啊弄一个Mazda 啊 ,Mazda。这个 Mazda 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啊。日本人这一次的奥运会啊，他的这个火炬台啊，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在一开始的这个舞蹈里边哈，为什么是那些的舞蹈哈？其实这些里边呢，都与拜偶像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个撒旦魔鬼啊，他利用这个偶像的问题呢，无孔不入的在影响这个世界，啊，我们可以把科学拜成偶像。啊，我们可以把民族拜成偶像啊，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国家拜成偶像啊，甚至于把体育运动拜成偶像啊，我们可以把金钱拜成偶像啊，把成功拜成偶像，甚至把自己的教会拜成偶像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吧哈，有太多的东西，撒旦魔鬼在使用这些东西啊，其实偶像就是假神，就是我们心中本不应该成为至高位置的那个最高原则的那个东西啊， 因为偶像呢，他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啊，他本来不应该是上帝的，是吧？那么偶像绝对给人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啊，可能一时的放纵，但是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灭亡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当年哥林多啊，这个拜偶像的事情跟今天就没有了拜偶像的事情哈，其实是有的。而且呢，这个事情哈，一直是在延续的，不一定是祭偶像之物啊，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形式表现里面啊，我们要清醒。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啊，这第一个大的原则哈，就是在这个论到祭偶像之物或者拜偶像这件事情啊。那么保罗提出来了第一个原则呢，使徒保罗哈，就是说，他首先他说，我们晓得啊，我们都有知识，但是下边说呢，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然后呢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想问啊，知识是不是很重要，弟兄姊妹？答案应该说是的，对吧？
是。
这个无知啊是一种罪，甚至于人不能无知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的时候，如果这个知识运用不好，这个知识呢就成为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不造就别人啊，甚至于绊倒别人的那一个原因。那么如果知识导致了我们自高自大，我们不但绊倒别人，我们是啊自己在什么事情上这个知识啊不造就别人了。哦，这个我的网络又出问题了。稍微等我一下啊，我换一个。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
能，很好。
能听到。
可以听到。
OK。好，感谢主哈。刚才我的这个里边显示说，我的 Internet 有问题。我看看。好，我们不管他先啊，我们继续。好，那么在这我们想一想啊，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大家能不能想一个例子啊？大家想一个例子，在什么情况下知识是我们自高自大了？可能啊，不一定是我们啊，可能在什么情况下知识可能是我们自高自大呢？接下来呢，保罗谈到了这个自由啊和绊脚石的问题哈，这是第二个大原则。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它是连贯在一起的哈。知识让人自由，知识让人自由。你知识越多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啊。那么你知识越多，那么你的自由度就越大。但是呢，如果这个自由度啊使用不好，这个知识呢，就不但是我们可能会错误的使用我们的自由，不但不造就别人，可能也对自我没有好处。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观念啊，知识呢，它让人做对的事儿，是不是这样？知识啊，让人做对的事儿。对的事儿，就像这个圣经里边提出来啊，几次提出来，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啊，凡事都可行， 但并不一定都造就人。这个凡事啊，在原文里边是符合法律的，啊，就是说这个在说起来都是对的事儿，啊，对的事当然你都可以做，啊，凡事都可行，不是指的所有的事都可做啊，是指的那些可以做的事儿，啊，准许做的事儿都可以做，但是不都造就人，啊，这个，也不都有益处。那么知识是让人做对的事儿。那么做对，大家能不能举一个反例啊，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是不好的。爱心能造就人，有一些时候这个事儿错了，但是它是出于爱心，这件事情呢就不算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啊。
甚至于是犯罪的啊。
有那个，
大家能不能举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女人，那个要按律法应该打死的那个女人。
嗯，那是一个例子。喇合是一个例子，对吧？喇合说谎了。明显是犯了律法，犯罪了。但是呢，他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爱心。所以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罪。所以当他出于爱心，他说了谎话，这个谎话呢就不算罪，他会在爱的里边被遮盖。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那么他如果他不说谎，他把那两个当这个耶利哥的军队啊来问他的时候，他就凭爱心说诚实话啊，把这个两个这个以色列的探子交在就是当时啊来搜查的人的手中啊，然后再加上一句很属灵的话啊，就是说我知道你们是神的子民啊，神是大能的，神必保护你啊，保护你们，所以你们放心啊，去吧。这个但是我必须要诚实啊，我不能撒谎。那么他诚实他有知识啊，知道律法不能撒谎，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会是一件美事吗？会是件好事吗？那、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咱们就提到啊，这个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其实这里边呢，就是为什么会自高自大呢？我想啊，就是知识让人做对事儿。所以如果喇合啊，他把这个两个探子给出卖了啊，给说出去了啊，咱不用说出卖了吧，就是说他说出去了啊，他认为他很理直气壮，对吧？可是呢他不是出于爱，对吧？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边那一个正在行是吧？所以呢，知识让人觉得所谓的自高自大，就是因为这个，他觉得他做对了。在咱们中文语境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得理不饶人”。大家应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吧？什么叫“得理不饶人”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来回应一下，什么叫得理不饶人？得理不饶人好不好？
不好。
不好。
光讲知识和原则没有爱。
哎，这个得理不饶人呢，就是说我说对了，我站在对的这个立场上 是吧？然后我就不依不饶，对吧？所以这里边呢，这个骄傲的成分在里面，对吧？所以呢，在第二个原则里边啊，这个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所以在爱里边才会产生了怜悯，才会产生了帮助对方，这个甚至于有一些东西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它会在爱的里边，这个错误呢被遮盖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啊，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这个真的智慧啊，我们在这里，我相信圣经并不是说知识不好，知识不对啊，而是说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在八章九节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也说了啊，这个如果知识，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啊，他觉得我知道我对的啊，其实呢按照他所知道他还是不知道啊，就是说人的理解知道呢往往是片面的啊，是对的啊，所以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话呢，就是知识和真理啊，人的知识是指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的那个对象，真理是完整的啊，真理是深入的，人的知识往往是片面的啊，那么我们把它形象化一下呢，就像这个盲人摸象啊，那个瞎子去摸那个大象哈，知识就是他摸到的那一部分，你说他摸到的那一部分对不对啊？当然对啊，他摸到了个鼻子，那真的是鼻子，真的是一根这个软软的粗粗的一个东西啊，他摸到了大腿啊，他真的是一个竖立啊，像根柱子，他没摸错，可是呢他只摸了局部啊。知识掺持我们的局部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我们是真理的代表，我们还是不知道啊，还是并不了解整体啊，所以呢不要因为我们的知识而骄傲，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知识而这个所谓的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在这里啊就提到关于自由的问题啊，这个在第八章的九节啊。那么这个第八章九节呢，就是说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的自由呢竟成了那软弱之人的绊脚石。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提到了自由与绊脚石的原则啊，第二个原则啊，也就是说知识让我们做的权利啊，知识往往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权利啊，那么当我们知道权利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使用我们的权利啊，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啊，在这个使用权利的这个前提的里边呢，如果它不是出于爱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啊所带给我们的认真认识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提到了这个良心软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把那些良心软弱的人呢给绊倒了啊。我在这给大家举一个我生活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对吧？比方说啊，因为保罗在这个后边说呢，说若是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啊，我就永远不吃肉。当然在很多文化里边呢，他们是不吃肉的啊，吃素啊。我们基督徒呢是不忌讳这些东西的啊，可是呢有一些人忌讳。如果我们去指责对方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嘛，我们可以吃肉的，对吧？那么就可能伤了对方 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生活当中经历过的例子哈。原来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个同学，那么这个同学呢，他可能家里边啊，当时大概都是二十来岁，十八九岁的时候啊，二十来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个女同学啊，这个同学呢，她偶尔的会来我家来吃饭啊，那时候她还是单身呢，是个自己做的饭不想吃了啊，就来我家吃饭。哎，有一次呢，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当时来到澳洲以后啊，我们就这个学习了，学会了做这个南瓜汤啊。我们就这个南瓜汤啊，这个很多这个当时的一些快餐店里边哈、啊、也有这个汤啊，南瓜汤。哎，我们就这个南瓜汤很好喝，以前还不知道这个南瓜有这个吃法啊，又有营养又好喝啊，所以我们就学会了这个做南瓜汤。后来这位姊妹呢来我们家吃饭，哎呀，她就不能吃这个南瓜汤了啊。哎，我们感觉奇怪，她这个南瓜汤怎么她就不能吃啊？她一看到南瓜汤就恶心。后来啊我们才知道哈、啊、这个姊妹家里边呢她有一个小 baby 哈、啊、刚刚出生不久的。那么这个小 baby 呢曾经得过就是这个拉肚子哈、啊。那么这个姊妹呢就去照顾这个小 baby。那么照顾这个小婴儿的时候呢就给他换尿布。那么这小婴儿呢就在换尿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拉稀了哈、啊。那么这些拉稀呢就这个他就感到非常的恶心哈、啊。当然他具体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也忘记了。他又给我们讲过哈、啊。那么那种的经验呢使他对这个小婴孩这个拉稀的这个场景呢感到非常的恶心哈、啊。那么当他一把这个南瓜汤舀到碗里边呢他就觉得这个南瓜汤啊就非常像这个小 baby 所拉的稀啊。所以他就不能吃。他连看都不能看。是吧，所以他一看到他就恶心。是吧，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么这是南瓜汤嘛，又不是这个小 baby 的稀稀，对吧，这你干嘛那么敏感呢，对吧，要不他不行。啊。甚至于呢他可能会拒绝吃你的饭啊，甚至给你翻脸。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感觉到啊，就是说人的良心软弱啊，其实所谓的软弱呢就是他特别敏感啊，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联想啊，而且他联想了以后呢他所谓的软弱就是他调整不过来啊，他真的是调整不过来啊，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吃南瓜汤有没有权利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
有。
可是当我们要请这位姊妹来吃饭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再做南瓜汤给她喝呢？
不应该。
当然啊，有一些人就说了，为了锻炼锻炼她啊，逼着她硬喝，怎么了啊？当然了。像南瓜汤这种事呢也不会对他产生怎么样啊。如果有这种信心的啊，可以关系到位的啊，这样为了帮助对方，让对方能够多一个口味，或许也不能说错。但是很多时候呢在这里边就说我们当着他的面喝南瓜汤，这个于任何时候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自由，对吧，你干涉不了。可是呢如果这个伤害了我们的姊妹，那么这个权利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呢，对吧，所以自由有些时候成了别人的绊脚石啊，那么这时候就开始产生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权利的放弃问题。那么在第九章里边啊，就提到保罗呢其实一直都在说明他自己呢作为一个使徒啊，他是亲自见过主耶稣的，所以主耶稣是非常的对他是有托付的啊，他在教会里边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立了汗马功劳的人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人呢，他就应该有很多的权利 啊，所以这里边说出了他很多的权利啊，可以靠福音吃喝啊，这个弟兄姊妹要感恩，要供应他啊，甚至包括他可以建立婚姻啊等等这些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个九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原则了哈，他就说呢，不是十二节啊，十二节的下半节啊，十二节下半节，他说若是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样的权柄呢，何况是我们呢啊？他说然而我没有用过这些权柄，啊，我没有用过这些权柄，所以在这个这节经文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权力放弃的原则，啊，权力放弃原则，就是说我有自由，我有知识，我有权柄，啊，你要是跟我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不会错的，我都是对的。但是，都是对的事情，是不是造就别人呢？对吧？是不是与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一致呢？这就是在爱里头，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我跟弟兄姊妹也曾经分享过哈，叫做爱使人低下。也就是说，真正当爱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人就容易就放低自己，就放弃权柄，我本来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呢，因为爱在我里面，不是为了爱，而是因为爱，所以呢，我就甘心乐意的放弃，所以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大洪水啊，在这个河南啊，在很多在欧洲啊，在很多地方，发生啊，有一些人就回想到当年的泰坦尼克哈，船沉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就放弃自己求生的权利，把这个权利呢，让给他人，是吧？圣经上说了啊，说这个为朋友死哈、啊，这个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是吧？所以求生是人的愿望，那么我有这个权利啊来求生，这个也无可指责，但是呢，到了关键时候。啊，把我求生的权利让给你，啊，这个权利的放弃的原则，就是前面提到的，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当我们凭我们的知识来争夺权利的时候，来坚持我的权利的时候，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了吧，啊，在我们的中文语境里边呢，有一个词常常被使用，叫做维权，啊，维护我的权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维权是没有错的，但是维权应该在爱的原则之下来维权，如果我们冷酷的维权，这个维权的产生的效果呢，往往就成了一个不造就别人，冷酷无情的自私以我为中心的这种行动。从法律上它不一定是错的，从道理上它不一定错的，但是从道德上从这个关系的原则里头，它可能把爱的原则给废掉了，给破坏了。所以这种维权呢，往往到了最后就导致了斗争争夺，你有你的权利，我有我的权利。所以谁也不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就斗争最后呢就是所谓的诉诸法律最后把一方以法律这个程序来制裁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就在这说了说在爱里边呢，其实是一个权力放弃的原则。继续往下看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的作为他来说这个爱的放弃爱导致了这个权力放弃呢，他是有一个原则的，这个权力不是随便放弃的 而是有一个原则啊，在什么原则下，也就是说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里边认为啊，这个什么是爱的最关键的表达或者最重要的表达呢？这个在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和二十二节里边呢，分别提出来了两个原则啊。他说第十九节保罗说啊，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呢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那么在这里说保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说众人就成了保罗的主人呢？是不是？不是啊，保罗不，众人不是保罗的主人。但是保罗他这里说啊，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就像主耶稣他洗门徒的脚，他当时洗脚的时候，主耶稣真的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啊，因为仆人给主人洗脚可是主耶稣他做了门徒的仆人，给门徒洗脚，是甘心乐意的这样做的。那么但是这里我们要问啊，是不是门徒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主人呢？啊，不是。主耶稣服侍门徒，像仆人一样甘心降低自己去服侍别人。主耶稣呢是大的，门徒是小的，主耶稣仍然是主人啊，这个门徒才是仆人。那么这个主仆关系不变，但是呢表达方式和世界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保罗在这里说啊，他说这个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呢，其实是像仆人那个样子，而不是真正成了众人的仆人，是吧？他所谓的成为众人的仆人，就是他是服侍众人的人，但是众人不是他的仆人，众人不可以吩咐他做这个，吩咐他做那个，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的推理关系啊，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保罗说啊，他是众人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众人都是保罗的主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说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他的爱，在他的真理里边。我们去服侍大家，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但是众人并不是神的仆人的主人啊，所以这在这点的关系上呢，我们必须要搞明白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就要翻过来补充一下，就是说保罗所说的这些权力的放弃啊等等这些的啊，是我们个人自己愿意因着福音的缘故啊，为着这个真理，为了生命啊，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他人得造就的缘故，我们自己甘心乐意在爱里面这样做。那么这个呢已经超越了公平，对吧？所谓爱的原则呢是对公平的超越。那么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因为知识它是让人公平啊，它让人感觉到自己是对的那么我们刚才想翻过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以用这些原则呢去要求别人，对吧？比方说咱们读完了圣经，哦，弄了半天基督徒啊，就是权力放弃的人啊，就是这个为了我他可以不这样，为了别人啊他应该不这样。因此呢我们读完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开始拿这些东西要求别人啊。圣经里边说了吗？你们基督徒读了圣经以后这个有爱心啊你们不应该维持自己的权利啊那我欺负你你就应该受着，对吧？我就是你的主人，因为你不是说因为这个爱心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得人的缘故，你甘心做我的仆人吗？那我就吩咐你做这个做那个， 这个东西不能翻过来讲的，对吧？而是这个东西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要求，你不能用这个东西要求别人，啊，这个只能是要求自己的，啊，保罗说我可以放弃我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放弃你的权利，这个没有应该的，这是甘心乐意的，超出了应该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了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可以把这个经文读完了以后呢，往别人身上套，啊，要求别人要这样做，这个都是要求我们自己这样做，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就会止息纷争，啊，就会问题解决，但是如果人自己不做，去要求别人这样做，单方面的要求一方，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当然双方面都不自己这样做，都要求别人这样做，那就更不行了，啊，所以呢，这个原则啊，是我们自我要求，不是拿来套别人的。所以保罗说啊，他的爱心的表达是什么呢？最高原则，那就是说，拯救人，拯救他的生命，造就他的生命，不要绊倒他的生命，要建造他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彼此建造，我们为福音做见证，对吧？成全对方，这个原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五个原则哈。保罗从第九章二十四节啊到九章结束的时候呢，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在这个场上赛跑都跑啊，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呢，这个，那么现在正在奥运会啊，我们对这个问题特别了解哈，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啊，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哈，我们跟谁跑啊？你们也当这样跑，这是指的我们每个人，对吧？那我们跟谁跑啊？我们赛跑的对象是谁啊？你看啊，下边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你不能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不行啊，因为这个比赛是有规矩的，我前两天听说啊，这个其实有一些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些健美比赛的人啊，这个有些时候他们的肌肉很发达的，对吧？啊，你看哇家伙那一用力啊，那个肌肉都鼓起来啊，全身真的是那个肌肉这个发达不得了，但是呢这些人不一定健康，也不一定特别有力量，他们只是为了练肌肉，只是为了到了这个时候呢使肌肉好看，甚至于他们的吃饭呢只是为了长肌肉，使他们的身体很不平衡，但是呢他们为了在这个比赛里边要得着奖赏，他们就要克制自己啊，在那个时候不能吃增肥的东西啊，他们的脂肪一定要降低到百分之多少，这个肌肉才能看上去好看，是吧？所以他们在吃的时候啊，就要减少增加脂肪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要吃这个增加肌肉的东西，是吧？然后呢接着锻炼啊，使这个肌肉呢能够这个在某种情况下哈，看得特别的突出啊，然后身上还要打上亮油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么这才参加比赛，这都是一些比赛的原则啊。比方说这个拳击运动员啊，因为拳击运动员呢他的比赛哈，举重的运动员都是这样啊，那么他呢要这个称重量的啊，到时候你说80公斤级的啊，他70公斤级的，那么他的比赛的这个水平不一样啊，你不能把受亏损的是吧？所以到了他们比赛之前的时候呢，他们就限饭量啊，减体重，使自己的这个比赛呢能够在低的力度不大变的情况下呢，在这个更低的这个重量级里边参加比赛呢，他得这个 这个胜利的这个可能性会大一些哈。所以这个比赛啊，这个你要想比赛的话，凡事都要有规则，都要有节制啊，都要有自我约束啊，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那么熟龄原则也是一样的啊，熟龄原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在熟龄的事情上要能够做到得胜啊，做到能够荣耀神啊，能够做得好，那也要学习自我约束的。那么这里边呢，保罗提出有两个图画啊，一个就是赛跑啊，一个就是这个教力争胜。这个教力争胜就摔跤的啊，好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啊，这个赛跑的对象和我们教力争胜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和谁比？
自己。
哎，感谢主。我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啊，保罗这个图画里边啊，叫我跟谁竞争啊，是吧？要攻克谁啊？结果保罗说呢，他说你们也要这样跑啊。这个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啊，我斗拳不是打空气。他非常清楚我这个跟我竞争的对象是谁，原来是攻克己身啊，原来是我，攻克的是我自己。简单直白的话说，就是自私，就是要克服打败我们里边那个自私的本性。爱的相反是自私，对吧？爱就是以对方为中心，而自私是以我为中心，对吧？爱是为了成全对方让自己付代价，自私是为了成全我让对方付代价。所以与爱相反的是自私。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说了啊，说这个如果啊我们要这个在爱的原则里边生活啊，那就必须要打败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那么有一些时候呢，这个知识啊，这个知识啊，这个学问啊，在没有爱的原则之下呢，他自高自大，其实就是他可以保护我的权利啊，维护我的权利啊，所以呢，我自私，我可以很有这个理由的啊，理直气壮的自私，不管别人的感受，这就是知识让人自高自大的那个本质，也就是说，知识加上人的自私，就导致了这个自高自大，伤害别人，这个以自由为名来，损失别人的，这个各方面的益处啊，来满足自我。啊，就是说我前面讲过这个喝南瓜汤这个问题哈，如果我喜欢喝南瓜汤，我管你什么感觉呢？我喝，我没有错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自私加知识让人自高自大，但是知识加爱心，啊，就让我们以对方为中心了，一换这个角度马上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挑战，啊，那就是我要制服我啊。那么使徒保罗呢，就给我们看到啊，他就是一个制服我的榜样。那么接下来呢，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啊，保罗用相反的例子啊，相反的例子来说明呢，这个不制服自我产生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的时候那些失败的例子啊，那就是说他们用自己的权力争闹啊，发怨言啊，那么把神的爱给误解啊，那么就成了后世之人的见解 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成为后世之人的见解。那么这个呢，就是攻克自我和放纵自我的两方面啊。保罗以自己的例子啊来说明攻克自我啊他的这个情况。那么以这个以色列人失败啊，以色列人也是神拯救的神的子民，对吧？神所爱的对象，但是当他们放纵自我的时候，那么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对吧？所以这些呢都成为后世之人的见解。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那么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第十章里边的原则。这些经文呢，这些原则啊，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去好好的去思想，好好去消化，好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使用。那么我们不单单是学了一些知识，是我们的知识和爱里面的平衡。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就是刚才呢，咱们花了一点时间，上半段的时候呢，就来讨论了《哥林多前书》哈，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啊，所提出来的这些属灵的圣经上哈、啊、提出来所这些属灵的原则。那么上面呢，我们讨论了五个这方面的原则哈。那么这些原则呢，当然它作为这个当时的教会面对的哥林多教会面对的问题哈，和咱们今天教会面对的具体的问题虽然不一样，但是这些原则的应用呢，在其他的方面啊，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重要啊，一样的可实用性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这两个原则啊。前面咱们提到了关于这个赛跑这件事情哈、啊，制服自我。那么在第十章里面呢，他就用了反例啊，这个说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些的以色列人的失败啊，来作为我们的见解。不要试探神啊，不要放纵情欲啊，不要拜偶像，不要贪婪自私啊，这个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就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例子啊，这些见解，是我们来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我们能够从中能够警戒啊。这正像圣经上说的，这些事情记录这些事情啊。正是为了警戒，在第十一节啊，说十章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情呢，都是要作为鉴戒，并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看了历史啊，从中呢，我们得到教训。因为这些事情的记录正是为我们来记录的，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那么到了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往后呢，就开始提出来关于这个祭偶像之物和这个拜偶像它的实质。那么这段经文很重要，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一块儿啊，特别来看一下啊这一段的经文。稍等啊。好，现在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应该看到了这个，哦，还没出来啊，那么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十章第十四节哈，这里这样说的哈，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这个，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啊，这里提到说我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这里保罗说哈，他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对吧？前边呢，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人有知识啊，什么知识呢？就是偶像不存在，是假的，对吧？其实这里呢又说哈，偶像不是白白存在的，对吧？偶像本身是假的，但是呢，它是被利用的。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灵界的背景，因此拜偶像这件事情呢。不要因为偶像是一个泥胎啊，或者说是一个现象，我们就忽略它。其实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说了啊，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啊，在这里保罗用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吃圣餐啊，这个礼拜咱们要吃圣餐了哈。来吃圣餐的时候，这个杯啊，其实那个杯里边是一杯葡萄汁。对吧？可是呢，这里所说的啊，说我们祝福的杯是统领耶稣基督的血，是吧？所以这个杯呢，它不仅仅是一杯葡萄汁了，经过了祝福以后啊，它不是真的变成了血，而是我们心中，我们是来统领，耶稣基督的血的，那，所以我们所掰的饼啊，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是吧？这个饼经过注谢以后呢，它就不是普通的饼了，啊，它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饼，啊，这样呢，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啊，就这个它的意义啊，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代表了他真理的道所成的肉身啊，所以我们虽多啊，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因为耶稣不是很多身体的啊，而是一个身体，所以咱们礼拜天分圣餐的时候啊，我们用一个饼，那，这很多小杯子呢，我们也尽量是从一个杯子里边来分出很多小杯来，啊，或者从一个瓶子里边分出很多小杯来，啊，所以这样呢，它代表着意义。啊，就是我们不是随便的去喝一杯葡萄汁啊，所以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对于圣餐非常重视哈，有一些教会呢，就是当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生活不够圣洁啊，或者这个受到教会纪律制裁的时候啊，其中一个的纪律的警戒就是暂停他的圣餐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惩戒。其实因此呢，这个圣餐其实就是面饼啊，无酵的面饼和葡萄汁啊。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作饼和葡萄汁的话呢，那我们在家里吃其他的饼和这个和葡萄汁有什么区别吗？啊，那为什么我们到教会来要喝那么一点葡萄汁，吃那么一点饼，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问题不是出在那个饼的上头，也不是出在这个物质的本身。而是它所代表背后的属灵意义。那么用这个例子呢来翻过来说啊，这个拜偶像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偶像本身它一个泥胎啊，它算什么呢？它就是一块物质，是吧？但是拜这块物质本身，按照前面就说的啊，说这等知识我们都有啊，这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泥菩萨算什么？但不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个泥菩萨背后，它有灵界的代表，它是一个代表啊，它代表某种东西的灵界的背后的。因此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本身似乎毫无意义的物质啊。比方说，咱们拿到一张支票啊，这个支票本身它就是一张纸嘛，是吧？如果我们只把支票看作一张纸，这就错了，啊， 所以我们随便拿了支票来写字，拿来烧火，拿来这个乱撕叠东西玩，那我们就错了。这个知识让我们走错路了，是吧？就好像人啊，这个看到月亮上只看到了月亮的物质，其实神创造月亮只是一块物质嘛。啊，就像我们看到一张支票，我们用化学、用物理、用各个方面，我们说它就是一张纸，但实际上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是吧？你拿一张支票就可以换一个房子啊，你拿这张支票也可以换一辆车子，你可以拿一张支票可以换很多东西，啊，所以这个支票它是有代表性的，啊，我们不能只把这个支票呢当做一张纸来看，当做一块物质来看。是吧？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偶像呢只当做一块泥胎来看。啊，它的确是一个泥胎，但是它因为形成了一个偶像的形式，它就有所代表了。是吧？所以呢啊，这里我们就看了啊，说你们看这个食肉体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吃祭偶像之物，他们吃这个祭物的时候，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啊，我们是怎么说呢？啊，其实说偶像之物算得了什么呢？或是偶像算得了什么呢？对吧？我乃是说，这个外邦人所献的这个祭啊，是祭鬼，你看了吗？这里边就成了关键性的问题了。啊，这里边成了关键性的问题了。所以这个祭偶像啊，是祭鬼，它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啊，这个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岂可惹主的愤怒吗？啊，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所以这里边呢，就把这个拜偶像的实质啊，就分析出来了，现在已经11:25哈，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关于接下来的这两个原则呢，一个是这个拜偶像啊，这个原则，哎呀，我的网络好像又有问题。一个是这个拜偶像的原则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知道这个吃祭偶像之物，这偶像啊，它背后呢，原来是有灵界啊，来作为偶像和拜偶像行为的这个代表。其实呢，那个泥胎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泥胎啊，比方说一尊佛啊。当这个泥匠这个雕塑的人啊，把它雕塑的过程，它就原来就是一堆泥啊，然后把它雕塑好了，然后给它烧好了，然后给它画上颜色啊，然后给它穿上衣服啊，然后把它装饰的好好的啊，这个骗人的东西啊，有一些就是石膏或者泥做的，然后呢。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就卖很贵很贵的钱，然后还要开光啊，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呢，它还是块泥，但是呢，当你一拜它，它就不简单是一个泥了，它这里边就赋予了属灵的意义。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啊，除了上帝真神之外。所有其他的偶像啊，所有其他的偶像在这个地方说了啊，说岂不知道这个外邦人所祭祀的啊，是祭祀的魔鬼。其实不光光是祭祀啊，这个今天很多有形无形的偶像的背后都是撒旦魔鬼在那里搞这个迷惑人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这个偶像啊，它基本上有这么几个作用。撒旦呢，他要与至高者平等。其中，因为撒旦他是灵界，啊，他不需要钱， 他也不需要吃喝啊，但是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被敬拜。所以这个世界的一切其他的宗教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搞宗教啊？你看这个政权啊，这个独立独裁的政权啊，到了最后他就是要人以敬拜的方式来对待他啊。当我们去早请示晚汇报，当我们去喊万岁万岁万岁啊，当我们说他是大救星啊，他是红太阳啊，他是什么东西，其实呢这些都是让人去敬拜他啊，他要当神，他要与神同等，甚至于他要超过神啊。他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那换句话说我就是救世主啊，所以他们照到哪里哪里亮了啊，所以他们要接受敬拜。所以这个其实搞其他的东西啊，这个都是一种树立偶像啊。那么这个树立偶像的背后呢，实际上那个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那个人那个权力啊，那个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撒旦魔鬼炒作这个东西呢，他是为了在人的心里边啊，只要人不拜真神就行啊，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就是撒旦魔鬼的工作呢，就是说让人离开神，只要离开神下一步就好办，对吧？那么离开神这件事情呢，不一定是个坏事啊。比方说我们求知识啊，我们求学问啊，这个求学问本身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喜欢体育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业余爱好，这都不是坏事。但是当这个事情被炒作，当它在我们心里边占据地位啊，就好像主耶稣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主耶稣讲到的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啊，它成了在我们心里边经济积累啊，把道挤住了，那么这样就使我们的没有时间来敬拜神啊，甚至于他成了我们中间比方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属灵的事情要让步啊，为了要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么撒旦就会用这个东西吸引我们让我们远离神。只要我们远离神了，接下来的剩下来的我们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一定注意啊，就是当年那种有形的偶像其实现在还有，当年无形的偶像现在还有就是凡是引我们离开上帝的那些东西这个都是要我们非常小心要非常注意的。那么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就是撒旦魔鬼利用了撒旦魔鬼利用了。那么这个直接的祭偶像之物呢就是吃撒旦的宴席吃魔鬼的宴席。所以我们心中要明白这个我们不去做这种事情因为神在圣经里边神第一次向人类启示他本性的时候，他没有说神就是爱，他没有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说这些。神首先先说的在十条诫里边就是说神是忌邪的忌邪的在原文里边呢就是嫉妒的妒忌的这个对于这个错误神是恨恶的，是排斥的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理解因此呢我们不能以假乱真不能用这个偶像的东西来惹动神的愤怒。当然最后呢第十章里边的最后的保罗的补充就是我们要做事情的原则就是容神一人容神一人。怎么荣耀神呢？怎么使人得益处呢？这个呢我就在这里不多分享了。关于这个拜偶像的本质，这个偶像的本质问题咱们接下来有点时间呢现在是11:35录音呢可以录也可以停在这儿